大家好，这里是采集手的沿途笔记。从我过去创作的经验来看，以前的创作习惯是比较在乎我拥有的，那现在的创作是我给出去的。以往的创作习惯和现在的创作习惯，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在以前在创作的表达是一种主张，现在是对准一个核心，接纳别人的主张，然后在别人的主张里面建构出一个小小的世界，或者是刺青图。现在能够发表自己的主张，我觉得比较完整的是在认领图上才会有明显的意图，以及在这个 podcast 小小的平台中，才能够比较完整的阐述自己的想法。然后在刻制图的过程中，我会完全把自己给端出去，想象自己成为一个能够被他人善用的工具，来提供一种创作风格。那这些想法是我最近在创作上变得更有意识的在看待整件事情，或者是和他人合作的过程中感受出来的。最近快年底了，各种丰收庆祝一年即将要结束的节目越来越靠近，后半段的氛围也越来越重了。大概从5年前开始，每年的圣诞节我都会和一群朋友交换礼物，每一年的主题都会不一样，我们都会依据每一年不管是社会的氛围议题，还是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重要的几个事件，来当作交换礼物的核心。所以最近都在思考，好奇今年会定下什么样的主题，而我们去年的主题是仪式感。这三个字那时候大量的出现在所有网络的行销上面，好处是借由这三个字，我们会感觉到一种认真严肃，代表了我非常重视或者是非常看重的感觉。但这一类的用法一多，这种严肃的东西被大量的灌输之后，不禁就会开始去思考，我们有多少事情被仪式感给绑架了。所有的事情都和仪式感扯上边的时候，好像都变得有一点冗长，而且有点没有耐性。没有耐性这部分是比较我个人的感觉。仪式感说穿了就是做一件事情的 SOP， 只是 SOP 听起来好像冷冰冰的，忽略了身为人在执行上面的感受。所以仪式感三个字的仪式加上感觉这几个字，好像就把这种没有在乎到人的感受性的状态变得更温暖了一些。我想举一个我最近发生的例子，有一点相关但又好像不是那么相关的例子，但是我把这两件事情给连接在一起了。大约在9月底到10月初的时候，因为我妹妹要结婚，所以当时身边的话题或者是亲朋好友谈论的事情都几乎围绕在这件事情上。而我在思考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但如果认真来探究，我其实是一个没有思考透彻而认为自己是不婚主义者。而且与其说自己是不婚主义者，不如说是抗拒不自由的所谓束缚、仪式感、传统或是规则的那种反叛者吗？或者是默默抵抗的人。当时我认为结婚这件事情很奇怪，两个人说好就好了，不需要外在来证明，或者是结婚中有许多传统的仪轨需要去遵守。那遵守完整的传统仪轨的意义何在呢？是要遵守给过去或者是老一辈的人看吗？或是遵守这个流程有助于整件事情的顺畅吗？当时我是对整个流程保留了一个问号，因为我没有亲身经验过，所以我也不想笃定，或者是也不确定别人怎么想。至少也许我当时觉得可以在妹妹的婚礼中可以担任一个观察整件事情的角色，那触发自己来思考至于我的立场是什么。先说一个大概， 我妹妹他们的婚礼流程其实简化了非常简单，只保留了对双方家长来说最重要的一环。那从我在婚礼中的角色开始说起好了。婚礼当天，我需要在新郎来的时候用手托着托盘，那托盘上面装了一些水果，然后我会下去楼下迎接他上来。过程中，他在下车前需要摸摸盘子上面的那一些水果，然后他会给我一个红包，然后我们再一起走上楼，一起去迎娶新娘。大家走在路上的过程，我发现如果没有这一个流程，或者是这个仪式，我在这个流程里面会变成一个局外人。尽管是妹妹的婚礼，开心是一定会开心，然后也会祝福，但是身为哥哥的角色在婚礼里面，他毕竟只是一个相较来说不是很重要的角色吗？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 SOP 或是这个传统，在整个流程上我并没有或是并无法在行动上有任何参与仪轨的流程和阶段。再来，在迎娶中的最后一个流程，我们保留了新人被迎娶嫁出去之后，或者是某种形式上的交接流程中，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如果他们有话想要对新郎或是新娘说的时候，可以在这个阶段中做表达。关于这件事情，对我们家来讲，这样的流程是非常的，怎么说，不习惯嘛。在我们家不习惯直接表达爱意或者是祝福，然后这个不习惯或是不直接，不是说不说，而是比较婉转。所以当时在这个流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身为父母亲的情绪在这时候会比较容易感动，情绪会直接的展露出来，所以对我们家来说，这是大家都不擅长的运作方式，所以看得出大家想要在这个环节让这个流程跑得快一点。可是对婚礼摄影师来说，需要捕捉镜头的情况里，不可能让这个这么好的机会和素材给白白的放过了，所以多留了一点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个多留的时间里面，我父母亲还有奶奶都在这个仪轨里面做了不同以往的表达和情绪的释放，而新郎和新娘也在这个过程里面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感谢或者是祝福。我在旁边观看这整个流程，感受跟经验这一些，突然意识到，哦，原来这个仪式感，尽管是在整个婚礼里面保留的最后一点点传统，或是这个传统对我们家来说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一来是让我有了参与感，二来是让我们家里有可以表达跟释放这些情绪的机会和空间，并在当下直接祝福和保持了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就我们家来说，多了这一个仪轨，也多了一份连结，而不是多了一份束缚。以往电视中所看到或者是被灌输的某一种对于传统性不必要的框架，经历这件事，我也才知道我被这些框架和外在的负面感受影响了很多。那所谓的 SOP 仪式性、仪式感、规则或流程，对于我或是对于我们家来说，在这个很关键的一刻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一直以来，从小到大，我对于规则和 SOP 都是很难适应的，所以不管是在以往的工作经验，在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多人或是个人的工作，甚至到创作，我知道我在面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所以经过我妹结婚的这整个事件，让我看到所谓仪式性和制定规则整件事情的作用性，学习适度保留规则在人和人之间的感受或连接上。有时候一个规则对一个人有效，但对多人就无效，有时很天时地利人和的。所以我觉得规则仪式性它是一个非常流动性的状态，也看清了我在 思考逻辑里面所谓遵循传统这件事情，我似乎也是被某种潜意识的思考规则所建立起来的。我并没有完整的体验过在一个规则框架里好好分辨出他们的正面与负面意义，所以过往我都用了一种我以为的方式在思考这整件事情。总结来说，我认为所谓仪式感或是 SOP 标准是因人而异，因空间而异，因情感而异来制定的。而这整件事情让我有更多的弹性来观看，也发现以前的经验不足而带来的框架。以上是今天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结论吧。而这一集的结论也许只适用于我自己的经验，所以也蛮好奇听到这里的每个人，对于你们来说，不管是规则、SOP、传统仪式或是结婚，你们是怎么感受的，或是怎么认知的呢？今天这一集是第二季的第一集。第二季每一集的结尾，我都会试图用一本书、抽一张牌，或者是看点什么东西而获得的灵感，试图来呼应今天的主题。那我今天是决定用抽了两张塔罗牌。第一张牌我抽到的是逆位的宝剑七，第二张牌是正位的力量牌。第一张牌正面的宝剑七，图面是一个人在七张宝剑里面带走了五支宝剑，然后在地上留下了两支。以正面来说，宝剑七代表的是一种用不光明的方式带走了你的东西，或是不属于你的东西。那今天它出现是逆位，代表它的意思有些部分会被反转。也就是说，宝剑代表的是思想。在我们今天整集在探究关于规则、SOP 跟仪式性里面，有很多概念其实是被我们的想法给束缚住的。在这些过多想法里面，就像七支宝剑一样，我们带走了其中五支。这五支本来是不光明的被带走，但是当我们主动有意识的想要拔除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别人同意，也不需要任何条件规则，你就只是带走你所需要的。所以在今天思考规则的框架里面，你带走这些规则带给你的一些甜头或者是好的东西，把一些属于你的东西带走之后，留下的两支箭，它也许可以为其他人带来其他的适用性。那剩下的两把不代表的是一种我留下来剩下的给你，而是让适合的人拿走它吧，然后我适合这五把剑我就带走。那也不代表我带走这五把剑或是这五个想法里面它就 被我给占有了，而是让我需要的思想可以继续借由别的方式给流传下去。那我借由这个 podcast 或者是我借由刺青创作的这个想法，想要把我亲身经历的这个经验给分享出去，它也是一种分享经验的一种做法。再来是第二张的力量牌。力量牌大家想到力量都会想到那种很强势的力量，我要获得某一种很正面而且具有启发性的力量。可是在塔罗牌里面的力量牌，它牌面是一个女性，她头上戴着一个无限性的符号，然后她驯服了一只野生的很强势的狮子，所以这张代表的是温柔的力量。当我们在面对一些条件规则很摆明的在那边的时候，如果我们用硬碰硬的方式，也许在国家跟国家之间会产生战争。可是当我们用柔软的方式去适应、去感受，然后去调节，用温柔的力量去转换它的话， 也许我们有一种沟通的平台，也许我们有一种可以共存的方式，在这一个条件规则底下。所以力量牌在讲的是一种你好好的感受，也许你身处或者是你在局外，你用比较平静的方式去看待它，也许会获得一种你重新了解了这一股控制的或者是限制性的状态，而让它变成你可以运作的可能性。这两张牌我觉得蛮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些概念上、想法上的一些经验或是议题，至少这个经验是我经验而来的，所以我抽到这两张牌。那如果今天你们有别的经验，如果你们也有自己擅长使用的占卜工具，也许你们抽出来的牌会完全不同。那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蛮符合我自己本身的个性，然后处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或者是抵抗这样子的看似比较强势而且有规则性的框架。那希望大家会喜欢用这种方式来结尾，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没有任何的草稿，我就抽了两张牌，然后凭感觉和直觉来解读。想法语速文字上可能不是那么顺畅，但我也尽量的讲清楚了，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那第二季的第一集就在这边收尾了，希望不管是牌本身或者是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本身，我希望也可以在我们之间有一个不同的互动的作用存在。谢谢大家。